弟兄姐妹爱你也是，好像应该是。但是，哎，我们想，如果一个这个没有3岁的小孩，他说我爱我的妈妈，那是不是一种爱呢？他能给你什么？他好像什么都没，只有妈妈爱你。为什么小孩说我爱我的妈妈？爱的行为还爱的关系啊，我们国语堂，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国语堂是最有爱的。我讲过很多遍，我第一次来国语堂，我吃到那个茶叶蛋，我就觉得很有爱哈。反正现在是彻底的感觉到了啊。我前一个月这个肩膀痛了一个月哈，5个弟兄给了我五个答案哈。我说哎呀，这肩膀痛，他们很关心我啊。然后那个我记得孙老师怎么说，他说去买一个热敷包啊，包这个热敷一下就好了啊。然后那个小王哈，小王最近那个电梯坏了，下不了楼哈，30斤，对，电梯坏了很长。我不应该叫他小王，他比我大，应该叫老王，但叫惯了小王。小王说什么？小王说冰镇要用 ice 冰镇哈，还有那个。想想那个燕玲说什么？燕玲好像说有个按摩球哈，然后 Eric 给我一个信，他说温哥华有叫疼痛诊所，我还第一次不知道还有疼痛诊所可以专门治疼痛的啊。然后王老师说这个他们都没有发言权，我最有发言权，我已经痛了8个月了。他说应该去刮痧，然后也不对，然后他又想了一下，他说什么都没有用，5个人给了6个答案。李颖后来又给我一个，他说买一个叫什么药膏，叫什么久光啊，久光，然后给了我一个链接，叫我去买。那这些都虽然不一定有用啊，李太叫我去吃消炎药，我不知道听谁的，但虽然不一定有，但是你能感受到这种的爱啊，国语堂的这种的爱在这个当中，知道什么是爱啊？有些人说。爱是付出，啊，爱是牺牲。但是，保罗有一段经文哈，其实给我一个很 shock 的。他说，我如果将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去周济穷人，我又愿意舍掉我自己，甚至焚烧去救其他的人。如果这当中没有爱，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哈。这个年轻人又迟到了哈。却没有任何益处的。到底什么是爱哈？C.S. 路易斯写过一本书哈，他在这个当中讲到这个，他首先讲到爱可以分为2个大类啊。一个类就是我们通常很熟悉的一类，就是给予的爱，就是给出去的啊，付出的给予的爱啊，给予的爱我们很好理解，父母的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哈，父母都是给孩子哈，拿最好的给他啊。还有一种，他说另外一个大类就是需要的爱啊，这个需要爱的爱，我们听到以后，我们就会有一点点的难以接受啊，是很自我，就我需要这个。所以我刚才问，我需要，我爱吃巧克力，我爱，吃鱼啊，我爱吃鱼，当然就我爱吃鱼了。这好像这些都是，比方说刚才我讲到3岁的一个孩子，他说我爱我的妈妈，可能他真的什么都给不了，他就是那种我是被需要的那种的爱。还有一个爱，就男人跟女人之间呢，男人跟女人之间的这种结合哈，是一种C.S. 路易讲是一种互相的需要的一种形式出现的这种爱那之后路易斯就谈到在圣经当中出现的这4种爱，那这为什么讲到这4种呢？其实中文都是一个字爱，但是在希腊文当中它是用4个不同的词哈来表达这个爱啊。情爱就是家人的爱，affection 啊，我们很熟悉的。友谊的爱就是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用的比较多的 friendship 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些就是好像是。然后第3种就是 男女的爱，就是情欲啊，男女的 the eros 啊。那最后一种，他就讲到这个爱的最后一种，就是 agape， 我们很熟悉的圣经啊，希腊文叫 agape 哈、啊。这个原文的编号是0026哈、啊，我们有的时候去查字义的话，用一个编号，每个希腊文有个编号0026，或者叫 strong number 0026。那如果去你按照这个原文的编号去查圣经当中这个爱的使用的话呢 ，agape 呢，几乎哈超过90%用的就是神圣的，就是上帝跟人之间的这个爱啊。凸显了这个爱的一个层次哈，牺牲啊，付出啊，它的层次最高的层次哈。我以前讲过一次，讲过这个 agape 之后，有一个弟兄跑过来，他说：“哎，牧师，你讲错了。”他说：“哎，你看哈，我也做过字义的分析哈。其实这个 agape 它不一定，他说啊，比方说迪马爱世界哈啊，迪马爱世界，或者说约翰一书，约翰讲的啊这个。”爱这个爱世界的人不要爱这个世界，也用的这个 agape。 当然我今天不是查经啊，我只是略微解释一下、哦、解释这个误会，就是作者有的时候用这个词来表达一种就是、啊、最高层次的爱，人把这种最高层次的爱错误的运用到了爱这个世界啊，运用到这个爱这个世界。所以这个 C.S. Lewis 在当中也提到一点，当人性的爱啊啊的对象，这个最高层次的爱对象取代了神之后呢，这个爱的对象就变成了一个偶像啊，变成了你的一个偶像啊。所以爱有很多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讲话的时候呢，就说我不是说错哈啊，可能不是太啊、完全我们说啊，爱是从神来的，这个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错的哈。但是啊，如果你说你不信神就没有爱，这个话就要很小心哈，很小心，因为爱有很多种的爱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就爱就归在一类啊，我们也不能把爱的一种表达的形式来代替爱的本质啊，爱的本质啊，不是只有基督徒有爱的，世上人都有爱的啊。但是啊，圣经这句话是没有，爱是从神来的。那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人里面的这个爱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哈。这句经文“神爱圣”这句我们很熟悉，但是是不是真的理解呢？就是那句经文我们背得很熟了哈，3:16，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那如果理解一段经文的话，我们知道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定要看他上文下文哈。那3:14-15我们一起来背来哈。那肯定背不出来。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3:14-15在讲什么的话呢，可能我们对这个神爱世人，或者说将他的独生子赐下的时候，可能你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这个知识的概念哈。他14:15他讲到的就是这经文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哈，人子就讲到耶稣哈，就是耶稣也必照样的举蛇，照样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好，就是同样的，就是跟他是一样的，照这个样式啊，然后同样出现了这个词啊，15的永生跟16的这个永生啊，那约翰福音3讲什么呢？他讲一个法利赛人啊，一个我们现在听到法利赛人很负面啊，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法利赛人是有很多优点的啊，有个法利赛人啊，尼哥底母啊，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啊，他讲圣经讲犹太人，他其实他不单是一个犹太人官，因为耶稣后面讲你是以色列人的什么先生啊，先生其实就 teacher 啊，英文就叫老师啊 ，teacher 啊啊，老师什么意思呢？老师通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懂得很多，他明白很多的道理。啊、他很熟悉很多的律法，他明白很多的道理，他懂得很多的知识、啊、但是这个明白很多道理，熟悉很多律法、啊、熟悉圣经的这个老师走到耶稣的跟前，他第一句话他说、啊、他称耶稣叫什么夫子哈、啊、 我不知道，英文叫 rabbi 哈，拉比，中文翻译成夫子。其实夫子这个词在中国是有也有用的，孔夫子哈，孔夫子。那这个老师跑到耶稣面前，他称呼他不叫老师，叫夫子啊。为什么是夫子呢？在当时，夫子其实他是一个有跟生命有关的一个老师哈，可以影响一个生命的老师啊。同样我们看到孔夫子啊，为什么称他孔夫子？可能他这一套的思想体系哈，他真的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啊，影响了很多的人。这个尼哥底母半夜来见耶稣，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尼哥底母没有问，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经文，尼哥底母根本就没有问这个问题哈。他半夜来了啊，尼哥底母讲了一句话，他说：“拉比啊，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我看到你行了很多神迹，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是做不了的。”讲完这句话以后，耶稣就打断了他啊，半夜来一定是来问耶稣问题的，耶稣还没有来听他的问题，耶稣就打断，因为耶稣就知道他要来问什么，一定是一个关于跟生命有关的一个问题啊。那耶稣就直接的回答尼哥底母，他问题都没有问啊，直接就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其实你去看的话，这个对话逻辑是不通的啊。他讲了一句，耶稣就回另外一个哈，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哈，实实在在就是阿门的意思哈，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哎，啊，言下之意，尼哥底母要问什么问题呢？啊，我怎么可以见神的国，对不对？耶稣回答是肯定正确的啊，然后尼哥底母就重生，耶稣说要重生啊，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你要懂什么，你要明白什么道理，懂得什么知识啊，重生就是你要重新来过啊，你以前的是没有用的，要用另外一种方法重生。那尼哥底母想，重生什么意思呢？重生从字面就是重新生出来嘛。重新生出来，那时候我这么大，我难道要钻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再生出来吗？啊，我那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我再钻到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吗？耶稣马上就回答，他说啊，又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再钻到你妈妈的肚子里再生出来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说凡是肉身所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哈，就讲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尼哥底母就不明白什么叫从灵生的啊，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啊，他搞不清楚。那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就停在14节跟15节啊，之后的对话就停止了。14节就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呢？人子也必照样的举起来啊。15节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那在地上啊，摩西怎样举蛇呢？将来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啊。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老师哈，他从小熟读律法啊，旧约圣经是滚瓜烂熟的，他一听他就明白了这个故事，可能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这个故事哈。那21章啊，这个记载在这个，为什么翻不了？那民数记的21章哈，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的时候呢，往红海路那条走啊，那条路走，但是路很难走，圣经说，就抱怨哈，他说，圣经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这里面词用的是复数，你们是指谁呀？摩西还有谁呀？亚伦啊，还有谁吗？神啊，神呼召摩西出来的哈，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让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住过这么苦的日子？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就是这个食物不太好。那神呼召摩西啊，带领以色列民离开400年在那里做奴隶的一个地方啊，在埃及这个罪恶的地方啊，到处拜偶像的地方，到神的应许之地。但是呢，的确这条路很难走，跟随神的路都是很难走的，很难走啊啊！他们开始什么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神，抱怨神呼召的仆人摩西哈，抱怨他们。罪哈，在神的眼中最大的罪是什么呢？抱怨哈，抱怨，骄傲，抱怨哈，最大的罪其实对 这些都对哈，最大的罪就是离开神啊，就是离开神。什么是罪哈？你想这什么是罪？那当时的希腊文啊，希腊人哈，希腊人用一个，希腊人是很懂体育的，我们知道。竞技体育的发源地，奥林匹克的发源地都是这个希腊哈、啊。希腊人是用这个运动场上的这个竞技来描述这个罪的。我们可能在教会一段时间就明白啊，就知道牧师讲过很多次，他说罪是什么呢？就是射箭这个运动啊，射箭的时候有个靶心啊，这个靶心射在靶心之外就是罪。那这个靶心是什么呢？这个靶心就是神啊，上帝。当你的目标离开了神啊，这个就是犯罪啊。那我们要想哈，就是犯罪为什么会啊？罗马书讲犯罪的工价就是死哈、啊。犯罪为什么？如果你离开了神，神是创造生命的主哈、啊。如果你离开了创造生命的主，那你就是死亡啊。这个是、啊、其实很多的东西它其实。不存在的，我们上周我们讲到，黑暗其实是不存在的，黑暗不存在，因为没有光啊，有了光就没有黑暗。死亡其实不存在的，死亡存在是一种状态，它是没有了生命，生命没有生命体征的，这个人就是死亡的人啊。学物理的有一个现象，你们就知道冷就。热和冷是不存在的哈，学物理人知道，因为绝对的温度-200多度哈就没有了，不可能再低了。但是最高的温度可以几万度的，为什么？当没有一点点热的时候，它叫绝对零度哈。它为什么绝对零度？应该是零度才好，它绝对零度是-200多度，不可能有-200多度以下的冷的哈。死亡就是失去了生命的体征啊，从医学角角度来讲，就是啊，呼吸没有了啊，有呼吸没有了，心脏不跳了，血压没有了，可能啊，大脑不动了啊，没有了生命的体征，死亡就是一种的，你可以一直保持的一种状态啊，但是会烂掉。那罪的工价是死。那问题是说谁不犯罪呢？如果罪是离开神，那谁永远把这个靶心射在神那里？谁能够做得到哈、啊？所以这个罪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是没有的、英文翻译成 sin 啊。那如果你去用这个中文翻成英文的话，罪我们罪犯叫 crime， 不是叫 sin， 叫 crime， 罪犯啊。Crimer 啊，或者是囚犯叫 prison， 对吧？囚犯 ，sin 这个词 ，sinner， 啊、罪就是离开了神。所以罗马书怎么讲？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后面那句话是吗？亏缺了神的荣耀。OK， 说、so, 那谁没有亏缺神的荣耀的，就是没有犯罪的人。谁能够不亏缺神的荣耀、啊、所以犯罪是人的一种常态，因为我们是 sinner， 所以犯罪是人的常态。有的人就罪，其实对中国人来讲很难、啊、有人就觉得我挺好的一个人、啊、但是就算从诫命来讲，我们都守不了的，就要看什么标准。如果说摩西讲、十诫 十条诫命，有谁说我十条诫命可以遵守的？我不相信。有谁说我可以遵守其中一条的？我自己有的时候在看，我家里面有一个十诫的，有一个爱十三哥林多前书两个挂在墙上，十诫的。比方第一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看你什么标准。如果说按照人的标准 ，OK， 我觉得我都没有问题哈，我没有别的神，我还做传道，我还每周来崇拜哈。但是如果神的标准是怎么样，任何的东西挡在神前面的都是别的神，哎呀，那个就糟糕了。守安息日，哎呀，真的是都可以吗？孝敬父母，我们做的怎么样？不可杀人，哎，不可杀人，我做到了。但是耶稣讲了一句经文哈，他说恨恶你弟兄的就是杀人啊，这个标神的标准你就打吧，不可奸淫哈，凡对一个妇人起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贪心是更不要说了哈，我们肯定更难。说谎呢，有谁说我从来没说过谎的啊？不是说十戒哪一戒你守住了达不到神的标，不要说神的标准，人的标准都很难。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到的这个叫什么非什么非啊，非礼勿视，不该看的你不要去看啊，非言勿说，你不该说的你不要说，不该做的你不要做啊，不忠不孝不义不仁啊。而且圣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如果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犯了一条戒律你就得罪神了，你就犯了很多的戒，就成为了一个罪人。所以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就抱怨神啊，埋怨神，他们想离开神不止一次，三番五次的想要离开神。有一次如果你读圣经啊，最直接了当的他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要重新另一个首领，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到埃及啊，我们要重新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不愿意回到神，要回到罪恶当中，那罪的工价就是死。上帝啊，不是上帝残忍啊，上帝就发生一件事，就让什么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很多的蛇精呢，他们就咬他们啊，咬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还没有死透。然后百姓就找摩西，哎呀，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知道得罪神了，你去求神啊，把这些蛇赶走啊。神很奇怪，把这些蛇赶走，那么多蛇，一群蛇躲在这个有以色列民当中，神说你再造一条蛇，再造一条蛇，那么多蛇还要造一条蛇，然后举起来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被这个蛇咬过的人看一下这个蛇就活了。蛇的问题还是要靠蛇来解决啊，人的问题还是要靠人来解决。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耶稣一定要道成肉身来做这件事情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然后就讲后面的经文，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上帝要他的独生爱子变成了人的样式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很难想象，我们读这句经，我读这句经文的时候前面的我猜差不多有十几年我都不能够理解这句经文。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我可以把我的儿子杀了，或者不是杀了，让他去死，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想不出来。所以呢，我今天也讲不出来，所以我就要放一个小电影给大家看哈。这个你帮我看一下，然后灯关一下哈，我也休息一会儿。 牺牲自己的儿子，自己最爱的儿子，为了救整个火车的人，不是一个人啊，是这一辆火车的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句话，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啊。神耶稣的死不是仅仅是为你、为我、为我们这一群在教会里面崇拜的基督徒，他耶稣的死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啊。但是那一火车的人都得救了吗？似乎好像啊，但是真正啊，最终确定得救的啊，我看到哈，这部电影当中可能只是那个女孩啊，她原本是吸毒的，生命没有盼望啊，但是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啊，有了自己的孩子。当这位父亲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笑了。十个麻风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医治了他们。九个又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回来。当那位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啊的父亲看到这个女孩和他的孩子啊，这位父亲笑了，至少那个女孩回来了。他觉得这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短短的一句经文出现了四个人物，三个动词。神、世人、独生子。最后那个是一切相信他的人。神是爱的源头，独生子是他赐下的礼物，世人是爱的对象，但是只有信他的人是接受这一份耶稣的爱的人。三个动词，爱、赐给、信啊，上帝的爱是一份给予的爱啊，给出去的、付出的爱。赐是爱的行动、爱的表达，代表神主动的心，相信是人对上帝爱的这个回应。这份爱我们需不需要？我们有没有这份被需要的这份爱来获得耶稣给我们这份、上帝给我们这份珍贵的礼物啊？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啊，但是只有相信他的人、需要这份爱的人才可以得到上帝这一份舍己的爱。我感谢我们的上帝哈，我们都得到这份爱。但是如果当我们当中今天还没有得到、没有接受这份爱的人啊，结束之后崇拜之后，你可以来找我的哈，你可以来找我，我为你祷告。当耶稣问到圣经当中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耶稣首先引用的是最古老的妥拉的经文哈。妥拉我们在摩西五经当中最古老的经文记载在《生命记》五章六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爱神是最重要的，但是耶稣说是爱神是最，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也是引用这个妥拉的经文哈，记载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哪个更重要呢？爱上帝跟爱人哪个更重要？耶稣的回答是，同样的重要。爱神和爱人是一个钱币的两个面啊，是不能够被分开的。对上帝的爱是需要我们通过对人的爱来表现出来。我们的人的爱都是很有限，但是上帝的爱是无限的啊。我们的神用不同的爱来爱我们啊，我们的神用父母的爱来爱我们啊。在经文讲到，你们若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我们的神叫什么？阿爸父啊，这是父母。神同样用朋友的爱来爱我们啊。耶稣讲，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啊。 我们跟耶稣的爱是亲密的，就像一个丈夫啊跟妻子一样。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经文说：“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耶稣基督啊。”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这三种爱啊，都让我们啊可以尝到上帝的爱的那种长阔的高深啊。那使徒保罗讲，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啊，这爱就是上帝的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啊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就是父母的爱，就算我们做父母啊，就算我跟这位是很好的朋友啊，就算我跟我的太太是很好的夫妻啊，但是我们的爱都很有限。上帝的爱可以来补足我们的不足啊。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到这个爱的源头啊。记住，我们的爱是从神而来的啊，不是我们爱神，乃是上帝爱我们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做了挽回祭啊。圣经说，这个就是爱。还有四天啊。就是圣诞节啊，今天是江陵节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江陵节的意义在于我们一同来庆祝啊耶稣的诞生，并且要等候耶稣的再来。在我们等候耶稣再来的这些日子里啊，我们能做什么啊？但愿我们真的是可以把这个上帝的爱，独生子的那个爱告诉更多的人啊，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神爱的见证啊，让周围的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爱是从上帝而来的。愿神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子啊，为我们死，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不至灭亡。你牺牲你爱子的生命，他的宝血能够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得到你永远的生命，帮助我们真的可以从你那里获得更多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爱流通的管道，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